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荔枝播客独家制作的席瑞电台，我是主理人席瑞。哦，今天请到的嘉宾呢，
我是一定需要主持人把我给 Q 出来，我才会
没有
介绍的。
很多嘉宾都是直接涌出来说Hello， 大家好，我是
真的吗？没关系，我就是这么的大牌。
今天请到的是还没有到大牌就已经开始耍大牌的孙庆坤。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大牌孙庆坤。
哎呀，聊聊当时你是怎么艺考选择了播音主持专业？哎，你选播音主持专业，你爸妈赞同吗？
说实话，嘿，这事儿还真的是有的。
为什么？到底是赞同还是不赞同？掉什么悬念啊？一个很小的选择而已。
说实话了，就是因为我其实从小
很乖，
就学这个的。
你从小就学播音主持，
就是我们当地有那种
小主持人班，
对，我们当时叫语言表演。
哦，就是那种，
就是，
大家好，
对，
我叫孙庆坤，今年6岁了，
我是7岁第一次登台，
我今天要跟大家演讲的题目是，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太好笑了，真的。
对，我们当时小时候就学绕口令啊，学说相声啊，演小品啊。
你会说相声吗？
我其实还好，我尝试过很多，小时候尝试过很多，而且
我是说过相声，你知道吗？
真的吗？
嗯，
嘿、hey!
为什么说一下是这样？
捧个哏，捧个，开玩笑。其实那个时候，
来，咱们来给大家说一段。你会说哪一段吗？
我啥也不会。
那你学了些啥？我起码还能背一些本子下来。
无所谓，我们不背本子，我们都纯即兴。开玩笑，
胡扯，
开玩笑，
跟相声道歉。
因为其实那个我们是也不专业嘛，就是但是他是培养孩子们对于这个语言的兴趣。但是我当时呢就展露出来一些天赋。
天赋在本子都背不上，我跟你讲，你要今天不把那个什么报菜名给我背下来，你就别顺手回去。
真熊掌真鹿眼，烧花鸭。对，其实这样的。然后那个时候也确实小的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就得过很多的全国性的奖项。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事儿好像蛮适合我的。而且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就会告诉我，哎，有一个学校叫做中国
传媒
大
学，
它是
主持是
非常厉害
的。
你以后长大了之后可以去试一试。
所以你爸妈当时也就感觉到你在语言上展露了天赋了。是
的。
所以你当时报考这个专业非常水到渠成。
但
是家里没有。
但是爸妈其实还是会对于学艺术有一点点的
担忧。
担忧。
觉得你应该学一个。
因为说实话啦，我不敢那么吹了，但是我其实高中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就不再深入讲了。
深入讲就会发现确实挺一般，但是。
我曾经一模啊，高考一模我还考了全市第6名。
全市第六名是什么水平？可以上清北，
就是非常高的水平。全市文科生3-4个能上清北吧？我属于全市第6的成绩。
那你能上人大了？
而且你知道当时
我厉害。
而且你知道一模是在什么时候吗？
我
们一模考完试那天下午，我就立刻坐了车去中传考中传的复试，最后一试、
嗯。
就是我在艺考的过程当中，我还能考出全市第6的成绩。
那你数学这么好？
我数学真的蛮好的。
对，真好，是学霸呀。
我其实是因为
那我好差哦。
倒不是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啊。
那对呀、啊，就好比我觉得我语言天赋也没学过，怎么这么好？
真的是，哎呀，这个在这里一定要为席瑞鼓个掌，好吗？哎呀，我的天哪！对，所以那个时候，爸妈就会觉得，哎，有没有必要这样的文化课？
对呀、啊，你这样的文化课
去学一个艺术，
为什么不去人民大学读新闻学啊？
哎，说实话，是当时爸妈真的有这些考虑了。
啊、
但是我
因为人大新闻也很牛啊，
对，是
你当
是现在人大和中传还是全国排名是在，所以当时就是父母就会考虑要不要学。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提出了要学。
所以你其实是没有学过艺考吗？你想说
我没有参加过艺考的培训？
那你是怎么去，就是你去怎么去收集他们的信息报名？我自己在网上
哦，那就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事儿我妈在负责了
哦，
我
妈给你把信息都报好，
非常
细致。但是你没有学过，就是直接去 freestyle。
当然，我提前需要准备，比如说这个学校他要考自备稿件，
嗯，
我需要准备自备稿件，那我肯定
会练。我其实我跟你有点像，我高二的时候啊、嗯，我比你还要早，我很早就知道中国传媒大学，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对，我也是。嗯，然后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然后当时我就跟我爸说，我想当，我记得我小时候受快乐大本营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之前在电台里面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其实小时候一直想当一个主持人，然后我基本上各个台的，因为我是个很喜欢看电视的，我是个电视深度用户，就是以前有互联网的时代，
我代替我们所有的这个电视人感谢你，
对，我都不看那个就是网上，而且刚开始那几大平台起的那几年我都不看，我就是只喜欢看电视。然后呢，我把每个台的那种综艺节目基本上都看了一遍，但是我就是你说的那种，我说不出就是播新闻的有谁，但是我说得出每个台的 综艺节目主持有谁和他们的风格、
啊、
我的天赋就在那儿，甚至而且我觉得语言嘛其实是一个习得模仿的过程，
对，
我有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模仿他，
对，
我觉得在我们班啊或者什么主持的时候效果就非常好。然后呢我当时就想跟我爸说高二说我要读艺考，然后我爸就听了之后就非常面色凝重，说觉得你有这个成绩你为什么要去读艺考呢？
哎，今天我还跟我一个学姐晚上在吃饭，
对,、啊、对，
然后她当年也是钢琴特别特别的好、
嗯、
她就要跟她爸妈提出要学艺术，然后她就说他爸非常反对，我说为什么反对？因为他爸说，在大部分人的刻板印象当中，学艺术的人就是学习不好的孩子。
我爸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爸就是单纯认为我去学这件事情就是花钱，因为就是我不是有个弟弟嘛、
嗯，
然后我爸说你要考虑一下，我们家就是除了你还有第二个孩子，
嗯，
就是你也知道，就是听别人说，就是艺考是一个非常花钱的事情，然后呢，就是。就因为当时就是宣扬的就是艺考生要集训啊，要花很多培训费啊，然后还要报名啊，对吧，就有这种说法，然后我爸就说那个什么，加上艺考生好像学费比较贵，反正当时就说了很多这种事情，然后我爸就说我觉得你成绩是可以走一个一本的，你呢就当为家里面省点钱好不好，省了钱呢将来也都是你的，然后你自己想想的，然后我想了想我就觉得就是我爸不是个小气的人，就我觉得我爸那次为这个事情居然都跟我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也能考虑。然后我爸当时就说全国那么多，就是你看到的主持人才几个，多少人每年去艺考，在我们的眼里面就是电视台那种工作，就是其实你刚开始你上一期跟我说电视台在你眼里面是一个稳定的工作，我就很惊讶，因为在我们眼里面电视台就是电视台稳定，但是电视台的工作很少，有几个人能走到前端呢，就是主持人每年才招几个呢，你湖南台东方台就是上海台你每年只招几个主持人啊，或者多少年才招几个主持人啊，对啊，就总共主持人就是一只手数得过来有些台的、
嗯、
就说我爸就说你不要去走这个，但是我一直有一个前端的梦想，所以我就殊途同归嘛，我念文学系念了七年，最后还是以奇葩说的方式见到了大家。
对，
就是其实想想看有时候也对，我以前跟冉高明感慨，我有一次探讨说哎呀，说不定我做主持人是不是我就，然后冉高明说真不一定，媳妇你做主持人可能你就对，你要不是有这些知识你可能就完全站不到台前。
是的，是这个样子。所以
你当时去爸妈也没有很明显阻止啊，你看你妈还在帮你做简讯，
对，他们很尊重我的想法，这是真的，我父母是一个很在意我的想法，他们会给我意见，他们会帮我分析利弊，但是最后的选择是我自己。对，你如果认定了那你就去做好了。
哦，那还当然挺好的。所以当时艺考，那你当时考哪几所学校？
哇，我考的学校真的很少，我一共就考了三个学校。
不少，差不多就三个吧。
那是你不了解现在艺考、
嗯、
现在几乎所有的学生就会把大部分的院校都报上，因为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一定会被哪个学校录取，就我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
但是很多艺考的实验是撞的呀，
你就会尽量让他不撞。对，是这个样子，就是在时间不撞的前提下尽量去报更多的学校，然后让自己尽可能的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所以你当时报哪三所？中传还有呢？
你都想象不到我报的其他两所是什么？
肯定是我想象不到，意思就是完全不在名单里面。
第一个是中传，第二个是武大。
武大的那个播音主持很好啊。
武大播音系，我当年考了武大播音系的全国第一名。
那你不去？
没去。武大还给我打了电话，我这事儿
你怎么在选啊？
这事儿还挺有意思。但是武大给我打电话，然后你知道我问了一个特奇葩的问题是什么吗？
有钱吗？
不是。
啊，
我说能给我转到新闻系吗？
为什么一定要转到新闻系？
因为我觉得武大还是新闻系更强。
那我承认是武大新闻系非常强，陈明老师也能认证。对，
但是说实话，武大的播音其实在学新闻的内容了。
对对对
对
啊！
但是我还是，
但最后拿毕业证书不都是新
武汉大学的？
对
对
对，武汉不是专业都一样啊，一样的，不会细分到小专业。谁给你细分到小专业啊？
我现在的播音学是艺术学。
哦，现在是艺术学院。哦，对不起，对，
现在都是
不知道，跟大家抱歉。
但是武大的播音系属于新闻传播学院。
但是我一心很想拿一个艺术学的学位啊！嗯、我现在研究文艺美学，当时一心都不想在文学院念，很想去艺术学院念。
我现在就是艺术本科的艺术学位，
对、啊，
研究生应该是文学学位，
研究生是文学学位。
对，
对，
所以当时武大第一，我就问他能不能给我转新闻系，他说抱歉，我们这个没办法做到，因为你是艺考。那说好吧，那我不去了。
第三所是哪？
第三所你更想象不到，
南京大学。
清华，
考上了吗？
考上了。我当年是清华大学唯一一个给我降60分录取的男生， 清华是高水平的高水平艺术团，他没有播音主持的专业，
嗯，
但是你可以去考他的高水平艺术团，他那一年只招一男一女，然后只有一个男女各一个将60分录取的名额。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那高考真的没有发挥好。
哦，这个不用，我觉得发挥都无所谓，我觉得清华降60分，哎，我倒是有可以上。
我如果按照平时的成绩是一定能上的。
但是清华降60分也是一个各省985线的水平啊。
对，但是我平时的成绩就是985的水平。
嗯、
啊。因为你想，我语文127，
嗯，
这不算低了吧？
不算低。
高考127。
我教了很多山东孩子语文127真不算低。
啊、高考语文127、
嗯、
数学141。
嗯，
英语138都很高的分吧，不能说最高，但是也
很高了，很高了，
对吗？
有一说一，很高了。
但是我的文综才考了180多分，
那你当然应该来找我。
所以
我是文综上面教的很好的，
我文综是没发挥好，地理12个选择题我错了11个。
那你我
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考的。
孙敬坤，你为什么不早点找我？可是湖北省地理奥林匹克竞赛的一等奖，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考的。所以那个成绩，如果那个成绩放到前一年，是妥妥的能去清华。但是那一年不确定，因为那一年文科的状元考的太高了。
不过我觉得确实殊途同归，最后你最后还是来了北大嘛。
对，
你看我这一辈子多大遗憾，最终还是走不到清北。
不会了，清北有什么好的？不是我说的，
没事，你说也无所谓，因为我内心也觉得北大当时错过了。我开玩笑，我开玩笑。我觉得北大不录取我，我反复说过，其实是我当时的学术水平确实没达标，因为我走的是一个非常学术化的专业，然后当时我的水平太差。
嗯，所以我当年就考了这三个学校，因为我其实我当时啊，对于播音主持院校的了解真的非常少，我也不知道中戏能有播音，
对，
我也不知道上戏有播音，
上戏、中戏都有，所以我
在
想、啊、
我就没有考。
包括很多人他会把一些985里面就是好的大学，像武汉大学就是典型985大学播音考的，都是一遍，对，综合类大学，
包括还有什么苏州大学，
因为他有时候不愿意去那个就是专门的，就觉得好像是那个走的什么，他愿意去一个综合类大学，
想拿一个好的文凭。
对，所以我当时说南大、厦大也有啊，就是
对
啊，
啊、苏州大学。等等，很多综合类大学都有播音主持院校专业。现在，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当时真应该去赌一把，很想知道自己当时如果就是不学，
所以我现在
去，
我现在也挺后悔的。我为什么没有考过中戏啊、上戏？我也挺想证明一下我的水平的。
不是，我觉得中传和中戏、上戏没有本质差异啊。我以为你在遗憾，我就是想你讲出武大，我都没觉得非常遗憾，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人他就是不会去综合性大学选择一个专门的，因为他可能对专业上有要求，或者他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中传之所以是211，不是985，也是因为他基本上都只在传媒领域，他不是个综合性院校。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学校是综合性大学。
我知道是，但是不是。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就是从体量上和招生专业上是，不代表它实然上是，就跟有些师范大学它也挺综合的，但是它毕竟还是个师范主，你懂我的意思吗？
它的方向，
对它的方向和方针
更传
还是在，对对，更那个一点，
对对对，
很明显，就是你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就对，但是其实清华我是真实的遗憾了一把，
确实挺遗憾的，我也觉得很遗憾，但是你。没关系，
但我觉得你做的很好，你没放。其实我觉得吧，哎呀，这也是我想分享给孩子们的。就你带艺考，我也经常带高考嘛。我以前也跟孩子们分享，我说，就你不要因为哪怕高考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次，你也不要因为一次失败而去否定自己。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能在高考上做了成功，不是说成绩上的成功，在这个阶段上做了成功，是能展现他的某些特质，比如他的努力、他的时间规划、他的天赋以及他的那种就是热爱。这种特质就算你在一次失败，就是比如说心态不好或者各种各样因素的失败当中出现了，将来也会以某种方式回来的。
是的，
一定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那我倒不会说这么鸡汤的话，对，但是我真实的觉得他会，只是你要走更多路而已。
对，
真的要走更多路，但是没关系，因为有些人他心态就是不好，我见过这种人，就是一到大考就出问题，但是他还是最后会返回来。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们有个艺考生，当时在我们班，那真的是数学就考几十分，我的高中同学，然后当时就走了艺考，都本科都走的不是特别好，现在已经在澳洲读电影学的博士了，然后非常专业。到前两年他跟我在讨论，因为他现在一直在这个学术里面泡着，我觉得他已经阅读的很多前沿的英文文章，包括他的英文水平都，因为他很早就出去了，他可能本科就后两年就在国外念的，就已经不是同日而语。我们当时回去的时候，高中我们开玩笑，我说我这给了我做老师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就是你不要跟孩子说你就不是读书料，你这种人到了大学你肯定就是怎么，不要这样。就你们今天聚会，我们当时回去的时候，你很难想象老师们会觉得最后读博士的，对吧，居然最后我们班那么多。而且我发现真的很好笑，我们班当时考了985大学的那一批学生，好像现在只有一个人在读博士，就 很多都出来工作，但反而是对吧，就是说他当时没那个，但是他热爱，他当时去学艺考也是因为热爱，他一心想拍电影，当时就说大家还觉得很惊讶，因为高中就说我们那个地方小地方啊，就是你说拍电影还觉得，现在别人在澳洲读的就是电影学的博士，每年看很多片子，参加很多电影节的展。
嗯，所以永远不要放弃努力这件事情。
是，就是我真心想说，我也是，我本科不好。
你让我最近突然有了一下反思，因为我好像最近不努力了。
对啊，
你这个反应
最近多大牌？我先不把你的方言话，我跟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就是四川大学算是一个985，但是他在985里面其实并不是第一梯队。我当时在考这个学校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家就是懂行的都会让我别往四川报，觉得四川是西部嘛，就是报了，就你看看数据就知道，70%人最后留在西部出不来。
嗯，你要看城市。
对，就是觉得孩子为什么不往北上去报，哪怕降点分数学个211，非得去985嘛？但我当时就觉得无所谓，我觉得在哪儿都可以。我也花了很多力气，对，就是直到今天我在北京来说，我的学历其实完全我觉得不算高，真的。就我每次说这个话，大家肯定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对自己的母校评价不公允，或者是我自己凡尔赛，这都不是，是你到北京学院路的同文层看一看，这个学历就是一个加斯索索的学历，任何一个附近的大厂员工里面的学历基本上都在我这个水平，就是我并没有觉得学历是优势。我真心想告诉各位，你不都甚至不是说能力是优势，而是你持之以恒的一些品质是优势，品质很重要，一个人的品质就是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就叫做灵魂，
升华了。
对，是这个样子，真的是这个样子。好，你，哎，你刚才要讲什么？
我刚才说，我已经不记得了。
就是你最近不努力了。
哦，对对对，我觉得我最近好像不努力。
因为人在过得很顺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个
问题。而且我现在觉得我有点躺平的心。
这就是我的经验。我告诉你，人在觉得自己顺的时候，很容易不努力。
尤其是我最近，因为要上研究生了嘛，我总是首先我必须承认我的成绩或者说我的水平，虽然我是保研上的北大，但是我在这一批我们班的同学当中，应该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所以我总有一种躺平的心态，我觉得我混个文凭就好了呀，我有个北大的文凭就好了呀，就有一点不思进取的感觉。所以你刚才也提醒了我，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这个心态？
对，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刚才你说这个我非常有同感，因为我就是一个顺遂了就会有问题的人，就是所以我给我自己很大压力。
所以我班高中班主任说过，不是高中班，大学班主任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觉得一切都特顺的时候
就是危机，
你就得害怕一下。
对，就是危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大四保送那一年的时候迅速就去教书，就给自己一些危机，因为我知道一旦躺着就废，因为我知道那一年就是很多人会躺，你保送嘛，那一年没什么事儿，
所以我这一年
没
讲也没写下来。
真的就是去看节目是对的，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不然就真的浪费了人生很宝贵很有创造性的一年。同志们，我这么来说吧，在一个人20岁到25岁的阶段，甚至我不好意思我已经25了，我再把时间延长一点，在一个人20岁到27岁阶段，你每一年都有很丰富的创造力的，你有无穷的创造力可以创造很多东西的，千万别让日子躺过去了。
对，
你真的在跟时间赛跑，而真的就是到一个年龄，这个年龄我随便报道，我开玩笑啊，不是说真的27，也不是真的25，就是你一定会意识到，当你某个年龄一过，你的创造力会直线下降，你的体力、精力、学习的专业度、兴趣，包括生活的琐事，你会迅速有一个创造力下降，江郎才尽也是有可能的。实话实说，我身边见到好多，所以我每天都在害怕，我要保持非常高度的知识获取、信息获取和输出。
但是其实也挺累的，
很累啊，就是这样。但我妈很早，你像我妈都没读过什么书，就真的是这样。她很早劝过我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她说就是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
说得好，
嗯。她说我这么大年龄还有焦虑呢。我说诶，我都没看出来。
对，我现在也有焦虑，最大的焦虑就是容貌焦虑。
其实你很两极摇摆哎，一会儿在于这个就是我觉得我长得非常好看，一会儿在于我有容貌焦虑。哎，但这种摇摆我经常有哎，我不是容貌哎，我经常那个摇摆在于，突然一下子觉得自己水平还可以，突然一下子觉得自己写的都是垃圾，
是真的呢。嗯，我当然
就是真的是两极。
对，对于容貌这个事儿呢，只是说说而已。
啊，那你还是可以焦虑一下。
那谁应该更焦虑呢？
看参照系，我有什么好焦虑？我这辈子就是我站到前端，从来不是因为我的容貌， 我从来不给别人夸，因为我站前端是靠容貌。
我没说徐瑞不好看啊，大家不要来喷我啊。
你就是说我不好看吗？
我没有，是这样的，我觉得焦虑不焦虑这个事儿，真的是你要去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焦虑这个事儿呢，会让你……
你干嘛突然像高中思政老师开始来做总结？
节目还是要进行下去，
节目没有，
这就是一个主持人，
对，
主持人的素养。
其实我觉得适当焦虑很有必要，
对，
过度焦虑不好。
适当焦虑，说得好，
对。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之前在做那个情感关系课的时候，有人过来求助，我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说学长，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意义，对，就是我现在感觉我的人生非常没有意义，我不知道我干嘛，我很迷茫。然后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吗？就是你人生没有意义。其实反过来再讲一件事情，叫做你的人生没有问题，就是你现在 everything is OK， 一定是这样。你之所以觉得没有意义，是因为你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存在，你就会觉得生活一切都没有意义。你如果但凡有个问题存在，有一个问题需要你去解决，你就会觉得超有意义。所以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但我是躺不平的，但是就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我能安慰到你，我告诉你现在人生没有问题，你要觉得这挺好的，那你就不会焦虑，那你就不会觉得迷茫是一个问题了。
对，是这样，就像那个圆嘛，那个圆越大，你对外界你自己接触到的不会的东西就会越多。
好，这个比喻好抽象，我想了一想，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啊？不好意思，我几何不好啊。
啊，孙老师，那你在艺考上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认清自己是最重要的。
那你带艺考，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认不清自己吗？
我是这样想的，很多同学觉得这是一个路径，比如说我要参加艺考，或者说我要参加艺考培训，就觉得我所有人都要遵循这样一个路径，我要花大量的时间去集训，我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这个专业的内容。其实不然，你要认清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实话啊，大多数学校的老师艺考看什么？看条件。
哦，
也就是说
身材形表处处都有。
也就是说你我们会有艺考的学习，但是艺考学习的是什么？是让你改正一些你本身有的错误的毛病，但是很多很多的条件你是改正不了的。所以第一个，你要认清自己适不适合学习艺考。第二个，你要知道学习艺考之后，或者说你从事了这个专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你要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现在的这样的工作是有多么多么的困难，你要对后面有一个远计划的规划。其次，你要认清楚，你如果选择了参加艺考，那你是什么样的艺考生？你是一个，好，我的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是我希望能够通过艺考这样的途径进一个比较好的学校。第二个，你是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你又特别喜欢这个专业，我就要参加艺考的学生。你要对自己是什么类型的学生有深刻的认知，这个时候你再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培养路径。你需不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去参加艺考的集训、艺考的培训，还是你找一个比较好的老师，适时的在你不耽误你学习成绩
的
前提
下点拨你一下。
是的，他就够了。所以你真的要认清这些东西。所以艺考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高考是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你不能特别轻而易举的草草率率的把这个事儿就决定了。你要对自己有个非常非常清醒的。
那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大多数人艺考是因为他高考觉得自己就到了高二高，其实他也没提前想过要艺考，他也不知道自己适合是从事表演主持还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突然到了高三，高二升高三的时候发现自己这个成绩，因为高二升高三基本上就觉得很难有改变了嘛，那他就觉得自己升不上去了，就开始萌生走艺考这条道路。这种孩子你接触的多吗？
多，非常多。
那你就内心咱们实打实的说，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到
一个
艺考
来？第一个啊，我有的时候见到这些学生，我会首先我不会直接说你不要学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某些机构上课，
肯定是就是说你不能劝退。
对，我们
别人来学习你怎么会劝退？
但是我会就是我会
实话实说，他们不能考到一个很好的学校。
对，我因为我这么多年了，我虽然四年吧，至少专业学习中传本科认真学习四年。
好好，够了够了。
我对专业还是有判断的。
对，
我会知道你适不适合学这个东西。
所以还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永远不要把你别人的专业作为你感觉啊，就是外行理解总是感觉把某些专业做成了自己好像另外一件事情不行的退路。
对，你如果觉得这是个退路，你怎么也学，
对，你怎么也学不好。
对，
我实话就是这么说的，就是永远不要这么做，永远不要这么做。
所以我刚才就说很多人的那个刻板印象就是 艺术生
嗯
就是学习成绩不好，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但大多数艺术生文化成绩不好是有道理的，我先讲一讲。是这样的，就如果你一来你就拿定了你就是要考艺考，那么如果你学习成绩不好，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说艺考就是会你同期要学的东西更多了嘛，对吧，你就是会分散人的精力，
确实、啊、
没有那么时间去刷题了。
是的呀，
对，所以这个是正常，但是他一定就是不能把因果搞反了，叫做因为我这文化成绩不好所以我去走艺考。
对，
因为你艺考也要去，就是你，我还是那句话，就特质让人更珍贵，你是一个好特质人，你学什么最后都能成，但你如果特质出了问题、
嗯、
有些同学连语文那个默写都背的，你去艺考背东西你能背出来？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吧，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退路啊。很多人，我说实话，我说是这句话可能会不太好，
嗯、
但是很多人就一直在为艺考生证明，说，哎呀，艺考现在也不是退路呀，也不是说只有学习不好的学生才去艺考呀。我反而觉得越是这样说的人，他可能是蛮心虚的，因为他们会看到很多确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包括20波本，我们学校有考690多分的学生去中传。
肯定
播音系，
嗯，
是真的热爱，所以这个时候底下就会有，你看吧，不是所有艺考生文化都差吧？但是你再去看看大多数，这叫幸存者偏差，你知道吗？
嗯、
你看到的全都是这些成功的，但是大部分的学生还是因为文化课不好，所以选择去学播音，所以他们并不是因为热爱这个东西才去学播音，所以热爱和你把它当做一个退路，最后产生的结果绝对不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些学生虽然是文化成绩不好，但是他条件就是好，他就是适合学播音，这是天赋的。
那是老天爷赏饭吃，那更不学。
对，
那就是这样。那种人不在我们大多数人告诫的范畴，因为有天赋的人啊，第一你不用操心他，第二他对你没有任何借鉴作用。
是的。
对，我经常说，我说你们如果眼睛总往上看，盯着那个天赋看，那你大概率第一，他对你产生不了任何实际影响；第二，你也不用想，就是怎么能有他那个地步。
是的，
老天爷赏饭吃，谁挡不住？尤其从艺这个领域，
对，
比学习这个领域还真完全不一样。
对，
从艺这个领域，就是有时候一碗饭顶死你十几年的努力都可能。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认真去思考，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艺考生？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来说，大多数人涌向就是当成绩不好涌向艺考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错误决定的原因，就是我想说的，艺考是一个其实是把公平这件事情隐藏的更深，但只是你意识不到。我不是说它考试不公平，而是它的各种天赋，老爹妈给的，老天爷赏的，
对，
你更意识不到，
对，
你看不出差异。然后呢，但懂行的总会有，老师们总会看出差异。
是的。
高考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就是文化课对于绝大多数人的
竞选的
公
平性来
说就是一样的。
对，
今天回头来看高中知识，还是努力可以决定，心理素质加努力可以决定一个绝大多数的那个。所以我经常说，我说，真是如此，真是如此。
是的，
就是不然的话会更麻烦。
所以
其实当你在高考这一关，如果真是因为某些特质没有达到的话，真的后天也是可以补的。这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因为它就是特质的问题。其实在我眼里面的基础教育很大一部分的任务还真不是让大家学知识。你想想我现在连数学，你可能做一个三角函数题我都不会做，这个忘得太干净了。因为你们本科应该也不学数学吧？
不学。
那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你会解三角函数吗？现在
我不知道，但是我挺喜欢。
算了吧，
我会研究的。
嗯，但我想说的是，就是在我后来又当高中老师的这个阶段，我也会发现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是培养他的学习习惯，而这个学习习惯其实绝不只限于学习，他会将来反映到工作当中的工作习惯。
这说的太对
了。对，就是我自己这一套学习习惯今天拿出去他都很能打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不代表我真的在学习上有做多好，而这个习惯我觉得是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嗯，我现在自从做教育之后，我感觉每个嘉宾过来我都能把他聊到教育上。
这就是一个主持人的特质。
嗯，对，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有潜力的主持人。你们山东台考虑我吗？
问问山东台的领导吧。
你认识吗？你牵线吗？我怎么问吗？
我们山东，你去我们山东教育频道吧。
可以啊，不是很适合哎，山东教育大省。
还我们山东教育频道，好像就是我是山东台的人一样。
对对对对 对，
有时间有机会。对，所以我觉得做主持这一行或者做艺术这一行，你真的要。找到自己的那个特点，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
嗯，抱歉。对，今年你带的学生都已经艺考结束了吧？第一批？
去年的那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去年的学生已经艺考结束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都怎么样？现在 都走的怎么样？
哎，去年的这些学生都
走的挺好，
蛮好的。对，
走的最好的有哪些学校？
中传的有好几个，
嗯，
中系也有好几个，
啊、
上系也有，
真好。
对，很多好。
综合性大学的呢？
综合性大学
走的还是不多，是吧？大家
也有，但是啊，有哪些学校我也不都不记得了。但是挺多的，什么什么深圳大学、啊，
他们会过来给你报喜吧？
会的，深圳
大学、啊、对对，深圳大学、
北京体育、
北京体育大学过去报体育新闻嘛，对不
对？
他体育新闻方向很好
对, 对啊，包括还有这个现在新兴的一些这个电竞专业
啊，对对对
对
对，
也有很多
这样的方
向，南传、南京
传、
南
传、
南广，对，
南广，对不起，南广，南广，
南现在叫南传了，
嗯，对，
我们还是习惯叫南广，对。
行，好，那谢谢孙清峰过来跟我们分享这些事情。我们期待下次电台还能够邀请到他，谢谢。
嗯，也希望这个有机会再来喜剧大做客。
好，
好，谢谢大家，我们再见。